好，请看历代下第九章。今天我们看历代下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代下九章，明前十二章，题目是可寻主得恩赐，恩中舍己相顾。这面就是示拿女王，她是从地极而来，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都提的示拿女王有一天要起来要审判这个时代。为什么？因为她这么可慕啊，来寻求要得到啊，这个从所罗门那里要听到智慧的话语。那所罗门今天主要是什么？是预表基督。耶稣也说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并不是所罗门他有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天上的那一个所罗门王的面前来渴慕听他智慧的话语。结果呢，他心里满足，样样问题疑难的问题都得到解答，而且呢他所看到的是超过他所想的所听的，后来他所得到的也是超过他所求的。这就证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就心满意足，满载而归，丰富的回去。问题是你渴不渴，你肯来不肯来。那么后面一段呢，就讲到所罗门自己了。他有极大的智慧，但是后来他却是渐渐的偏离了主的道，去追求财势，那还蒙福吗？他只顾自己，他想到老百姓吗？他不顾百姓，他只顾自己，所以以后就是跌倒失败。那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特别讲的恩赐的功用，恩赐和恩赐的功用，恩赐和恩赐的功用，一切属灵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的，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要求智慧，我们要求恩赐，但是我们更要追求的是赐智慧的神，赐恩赐的圣灵，这个是根本。因为一切的恩赐是圣灵赐下来的，圣灵就是三位一神之一，你要求到圣灵，那么你得到各样的，他随己意把恩赐赐给我们。而且后面也讲到我们肢体的相关的关系，我们是互为肢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怎么样彼此相顾，而不要只顾自己。神怎么配搭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起到这个相顾的作用。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就是渴慕与追求。问题我们渴什么，我们要知所求知所渴，渴慕与追求，智慧与恩赐都需要，但是呢我们更要求根本。我们需要智慧吗？我们太需要智慧，不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处事，我们也不认识魔鬼诡计，我们对神也不认识，对自己也不认识，对人也不认识，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恩赐吗？没有恩赐不能扶持教会，不能造就教会。如果样样恩赐没有，教会怎么蒙恩？神赐下五样的恩赐赐给教会，使教会得建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恩赐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最要紧的呢，要求赐恩赐的主，那就是圣灵。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彼此相顾，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要彼此相顾，要彼此相顾就要舍己，要彰显神国度的荣耀，要渴慕，要追求啊，要渴慕，要追求，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一切智慧恩赐的源头，所以我们要知所追求。啊，现在我们分段，今天都是一节对一节，所以头一段就是十一节对十一节，题目是可寻主超所想，求圣灵得恩赐。第一段就是我们要渴，我们要求，那你一定得到，而且超过所求所想。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超过的，要渴要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第一段啊，先看这边，就是讲到示拿女王。示拿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了。所以这里就看见有一个女王，这个示拿女王她是身居高位，她是一个王，她有才有势有地位，一切享受都有，但是她心里不满足，她听了所罗门的名声， 那是好好丰富，好智慧，好尊荣，所以他就渴慕愿意来，他不并不以自己所有的满足。所以今天财势名利地位啊，你一切都有，你心里还是不满足，你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这就是今天十八女王给我们的教训，你要渴到他的面前，他是不远千万里而来。我们这十八在哪里？在这个现在的国土来讲，沙特阿拉伯的最南角，最南角在那里。他能够来，他渴慕，他才来啊，渴。所以确实给我们这样的谦卑。我们每个人都有难解的问题，我们常常老我不能死透，又是这个不能解决，那个不能解决，许多烦恼的事情。那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呢带着很多的东西来，就是说他不是空手而来，他是什么呀？他是把一切的自己的宝贝珍宝他都带来，他愿意有所呈现，他就把心里所有的就对所罗门说出来，一个听一个说。你来到所罗门面前，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要什么？第一你要听，你听，还有你要说，你把你的问题说出来，你心里的事你要说出来，你有什么难解的问题说出来，然后你留心听他给你解答。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找人你问人，这是消极的，这也不解决问题。许多难解的问题你要问主，主就能给你解答，都说出来。所罗门就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当然我们知道所罗门一切的智慧是神给他的，所以在当时来讲，人人都来找所罗门，天下的列王都来。我特别提到这个示巴女王，她来，所以所罗门有这个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就是智慧的本体，主就是道，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是不是样样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这是到第二节，没一句不明白不答的。十八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见到的公式，那简直他越看越心里头啊，真是大为震动啊，大为震动啊！见到这一切，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九正和九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简直的使他前所未有的看到这一切，使他大为震惊。什么叫神不守舍呀？没法来形容呢，从来没见过。这就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你好好读经，你真是看见国度的荣耀尊贵，那是没有方法想的，根本你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里没想过的，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灵前呢，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听，心里都没想过，这国度的荣耀太狠太美了。所以他就说了，他就对王说，我在本国内所听见到你的事情和你这问实在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亲自经历。你听来的不算，哦，某某人的见证很好，他怎么蒙恩，怎么见到主，那是听来的，现在他亲眼看见了，他说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那就是超过你一来了你就知道了，超过所想，超过所想，就是说比起他听见来说还不到一半呢。他知道所罗门有大智慧，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他好羡慕啊，是啊。所以有人一来到神的家，哎呀，你们天天这么样的读经，好羡慕啊。这谦卑渴慕的人就这样态度，一定会羡慕啊，他们都愿意来，你肯来，你就可以，许多人都愿意来，还听你智慧的话，实在是有福。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所以他不由己的，他就来称颂神，称颂这位耶和华神。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他称颂神，也同时呢，也看到了所罗门。是神立他做王，为了建立以色列，使他能够秉公行义。可见的所罗门很有智慧，知道怎么治理这个国家，能够秉公行义。所以这些呢，只能说基督的国度是这样的， 地上人间根本也没有什么秉公不秉公，是不是啊？能够这样做，所以十八女王这样的感恩称颂，也这样的称赞他。于是十八女王将120贪连德的金子和宝石和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啊、被感动的时候，当你的心被说服的时候，当你真正蒙恩的时候，当你亲眼见到主的时候，你亲耳听到的时候，那怎么样，你就会有所奉献，毫无保留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主、啊、黄金、宝石、乳香，这三样是最宝贝的、啊、也是他们十八国家盛产的。第一就是黄金、金子，谁不喜欢金子，他把金子送来，宝石也是最珍贵的、稀有的，还有许多的香料。这三样也代表灵力的意思，代表信、望、爱。金子代表信心，宝石代表什么呀？盼望。为什么盼望呢？因受苦忍耐所存的盼望，你经过苦难，你才有真正的成为宝石，被捉、被磨、被炼，是的，成为宝石。香料啊，这是代表奉献的爱。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呐、啊，我把你们的供奉啊当作极美的香气，是属灵的香料，为神所悦纳，代表我们的爱是这么美、这么香啊！而且极多，多的简直以后没有人，没有一个王送这么多来，就把一切献给主、嗯，献给这个所罗门。这是到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啊，这两节呢又讲了别的事情了。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非运了金子来，也运了香柏木和宝石来。王用香的檀香木啊，不是香木，檀香木，檀香木是最好的、最稀有的，做乐器的。因为这个木头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到十一点为止，十节十一点告诉我们，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仆人运了很多金子来啊。说实在的，金子多了对人没有好处啊！这所罗门里面就是有贪心了，是不是？这么多，这么多。但是檀香木和宝石，这个檀香木在这里说了，你不管有多少宝贝、好的东西，你为主用就是有价值。你如果不为主用，一点价值都没有。你是檀香木，也可以为自己做很多美丽的家具，自己享受。但是你可以做什么？神殿里用。啊，还可以做什么？为唱歌的人做琴瑟来歌颂神，那就是美的。如果你这些木头、这些檀香木，你做了乐器，你是为了歌颂自己，为了自己消遣，那也没有价值。问题是你给是不是给主用？这些个材料、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也可以代表我们。我们就是神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恩典、丰富或者才能、智慧。问题你是不是给主用？所罗门没有完全给神用，如果都给神用就好了。你看又是为王宫呢，啊，金子又是给自己用呢，一向圣殿也建好了，王宫也建好了，还要这么多金子干嘛？啊，就是个贪呢、啊，就是积存呢、啊，那就没有意思、啊、那我们就照这十一节、啊、对他这边来，我们看这边呢分这么几段，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保罗在开头还没有讲这个圣灵所赐的恩赐之前，先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分辨圣灵与邪灵，你要分辨。所以保罗这个第一节是个题目，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这张圣经这个题目就是论到属灵的恩赐。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意思说你们大家应该明白，应该追求认识到属灵恩赐的功用和它的来源，是吧？这张都讲到了啊，都应该明白啊，不应该不明白。你们做外邦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那就让你分辨。那些个拜偶像的人，他们被引诱受迷惑是邪灵，称颂耶稣为主的那是圣灵，那让你分辨。因为底下就讲了圣灵的恩赐，圣灵赐下来的恩赐，圣灵的感动，你千万不要追求错了，你要追求圣灵，被圣灵感动，追求圣灵。因为第一节告诉你的属灵的恩赐啊，就是从圣灵来的恩赐，属灵的恩赐 就是圣灵所赐下来的恩赐。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就是愿意你们应当明白，应该知道，也就是应该追求，应该追求。我们先看第一节，这第一节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要留意主的话，你要知道属灵的恩赐的意义和功用。那你第一，你要什么？要留意主的话。对着那边就对示拿女王，保罗带领人要追求，那边示拿女王就是要追求。那边示拿女王是带着珍宝来见王，带着珍宝来见王。示拿女王渴慕，所以蒙恩。这边你要追求，你才蒙恩。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要追求。你怎么明白？每一个人，我们要明白圣经，明白真理，明白认识圣灵，你都要追求，要追求。那边就是要渴慕，渴慕就蒙恩，追求就蒙恩。因为我们看到示拿女王是带着珍宝来见王，来见王。所以我们每个人，你要见主，你要把你自己所有的都要带来，你不要还保留留在家里，留在你自己的小库里头。”带着珍宝来见王，对着这边就要留意主的话。那边还是第一节，那边呢为什么要来？要解决心里的难题。没有一个人没有心里的难题，这里不能得胜，那里还有软弱，那里还有搅扰，你心里知道。所以为什么要来？要解决心里的难题。对着这边来就要明白属灵的恩赐，因为保罗提出来这一章就告诉你要明白属灵的恩赐。因为你明白属灵的恩赐，才知道会运用，才知道对教会有何等大的益处。如果教会没有属灵恩赐，教会不能建立，不能建立。因为属灵的恩赐就叫人认识神，才能够得建立。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便是得到了满意的回答。这个示拿女王，因为来到所罗门的面前，所以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那对着这边呢，你怎么得到满意的回答？你必须来到所罗门的面前，对着这边你就要弃偶像，不再受惑。如果你还在受迷惑，那肯定你不会来到所罗门面前，你不会来到神面前，你也得不到满意的回答。所以你要得到满意的回答吗？也真正来到所罗门面前，像示拿女王一样，那你必须要这个第二节就是要弃偶像，丢弃偶像，你不要再受这个邪灵被他牵引受迷惑。所有拜偶像的背后就是邪灵的工作，你上当受骗还不够，受迷惑，所以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够了，够了。示拿女王在自己本国一定也是拜偶像的，拜假神的，根本不认识所罗门所信的神。但如今来了，他明白了，他知道了，所以你必须要来，所以你要弃绝偶像。第三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被神灵感动，你才认识主。我们怎么认识耶稣？这节圣经告诉你，只有被圣灵感动了，你才能够说耶稣是主，你才认识耶稣是救主，其他根本都不是主。耶稣是主，被灵感动。对着那边就是你亲眼见王的那个，那边就是这个示拿女王，她亲眼见到王的智慧，你必须亲自来，亲眼见到王的智慧。那对着这边来就必须离不开圣灵的感动。我们怎么亲眼见到？你怎么得到王的智慧？见到得到，那你就要被圣灵感动，所以这里要追求圣灵。那边是来到王前蒙恩，这边就是被神的灵感动。什么叫做来到王的面前蒙恩？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蒙恩，那也就是要被神的灵感动。我们怎么被神的灵感动？谦卑痛悔，弃绝自己，那你才会被神的灵感动。又骄傲又刚硬，那这样呢根本没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你里面根本没法做工，是吧？所以我们要谦卑痛悔，所以我们被神的灵感动，对着那边就来到王的王前蒙恩。再看四节五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那这句话很关键的，只有一个圣灵，但是恩赐有分别，分别的意思有不同的恩赐，有分别，有这样恩赐，有那样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有几样恩赐，五样恩赐赐给教会。 恩赐有分别的，但是圣灵只有一位，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追求恩赐？追求认识圣灵，两边相对，这边叫认识圣灵，对的，那边就是十大女王看见所罗门国度这一切大为震惊，一个人真正认识圣灵，你就开了个眼，感谢神，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丰富智慧真理，那是根本无穷无尽的，所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你得到圣灵的感动，你认识了圣灵，你得到了圣灵以后，你可以知道那是圣灵所给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真是让我们大为震惊，因为圣灵使我们进入真理，圣灵使我们自责，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让我们知道将来的事，圣灵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啊，所以要认识圣灵，那么就大为震惊。这边是认识恩赐从圣灵来，你怎么认识？你就知道恩赐是从圣灵而来，那边就是来，那边就是看见国度丰富威荣。所以我想十八女王所看见一切，这都是对的，这边就是意思就是都是要从圣灵而来，恩赐从圣灵而来，那边就是看见国度丰富威荣。所以圣灵借着他的道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国度里面这么丰富，这么尊荣，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执事下面讲的功用，执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职分，你是做使徒，你做先知，你是牧师，你是教师，执事不同，但主却是一位，同有一位主，所以不能分门别类啊，不能因为他是牧师他是教师就分别门别类，主是一个，所以两边相对，就同有一位主，虽然职分不同，同有一位主，那边就是见证是真的。哎呀，以前我还有点不相信，现在我来了看见实在是真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你才能够做见证，见证是真的，对待这边就同有一位主。功用有分别，什么叫功用啊？就是你这个有了这个职分，有了这个你这个职责以后，你还有不同的功用，这功用就是有人会做这个会做那个，这就是功用，有人会讲道，有人会服侍，有人在台上，有人在台下，有人特别会拜访，有人特别会做一些外事的事情，那职功用不同，但是呢神却是一位，而且在众人心里面呢运行一切的事情，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同有一位神在运行，同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什么呀？是独一的真神，他在我们里面运行，虽然我们什么呀功用不同，对着那边就是越过所听见的名声，是他女王说，哎呀，我现在所看见是超过了，是越过了我所听见的名声，意思是你所罗门你的国度实在是超过我所求所想，那就因为真正认识这位神。也第七节第八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情，圣灵是叫人得益处，不管是各样恩赐不同，如果不叫你得益处，有人笑笑听说笑死，我看这个笑都不是圣灵而来，听说一种恩赐叫笑啊，这是从加拿大传过来的，笑笑笑笑得笑死，那你这是叫你得益处吗？那是有害的啊！所以圣灵是叫人得益处，对着那边就十八女王称赞所罗门的仆人们，你的仆人势力王前有福，哪怕在王前势力能够听见所罗门智慧的话，常常能够听到，这个就是有福，对着这边是有益，圣灵叫人得益处，那么势力在王前你就有蒙福，你就有福。第八节，证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这就功用不同啊，那人蒙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也是恩赐不同，蒙赐不同的恩赐，是不是？有人是智慧言语，有知识言语，那当然不同了。那么对他那边什么，就称颂神，坚立子民，所以十八女王这么惊讶，所以他不得不称颂神，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建立你的子民，建立你的子民，所以这就是蒙赐不同的恩赐。那这边得什么呢？得智慧知识，所以在那边说所罗门神能够使你在这个国家里能够秉公行义， 所以两边相对，怎么就能够秉公行义？今天神的教会里，一切的领袖真应该有这四个字。你处理教会的事，弟兄姊妹的事情，需要这四个字：秉公行义。怎么样就能秉公行义呢？对着那面就是德，对着这面呢就是德、智慧、知识。你需要智慧，你需要知识。有智慧就有灵巧，有策略，有谋略。有知识的意思就是按真理而行，有真理的知识，你不要出了轨道，是不是？有智慧，有知识，那你就能够秉公行义。第九节、第十节，因为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信心也是一个特别的恩赐。还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够做先知，又叫一人能够辨别诸理，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最后才是说方言翻方言，那最小的恩赐。现在有人特别突出高举，唯独的高举说方言啊，翻方言啊，其实都不对，最要紧还是造就人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九十两节我们看一下，九节、十节，这边是蒙赐各样恩赐，是谁赐的？都是这三位一体的神赐的，圣灵赐下来，蒙赐你各样不同的恩赐。对着那边呢，就是把你往献上贵重的礼物。恩赐就从神而来，所以说是把你王得到了这么多的智慧，亲眼看见蒙这么大恩典，所以他叫献上。献上，你越奉献你越蒙恩。如果你觉得恩赐是我自己有的，又不感恩又不奉献，那你这可能神就要给你收回去了，所以不能够随便。所以这里告诉你要献上贵重的礼物，像示巴女王一样有个感恩的心，那边就是蒙赐各样的恩赐。第十节呢，两边相对，那边就是讲到这个西兰王给他运了什么金子宝石各样的东西来。今天我们不是在乎你有多少金子有宝石，最要紧你要做金银宝石的工作。对着这边就恩赐要完全为教会。如果你又有金子有宝石，西兰那里又给你送来了，你完全为自己，又有什么价值呢？一点价值没有。这边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教会，不是为了标榜自己，也不是为了突出自己，也不是高举恩赐，恩赐完全为教会。那么就才是叫做做金银宝石的工作。你不管是檀香木有多少，你用什么为神所用，对着这边来，非为自己。许多人说方言就是骄傲，就是来显露，所以说非为自己，为神所用，那么就为神所用。所以十一节就是总结这一段，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他们说你们要追求这个方言，你们要学方言，舌头要卷起来，可见的是不对。为什么？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你只要追求圣灵的本身，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顺从圣灵，服从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圣灵随他自己意思，按照圣灵的意思分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恩赐是不同的，我们大家都要欢喜快乐从神领受。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随圣灵分给个人，你要随从圣灵，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对着那边去，就是不同的用途都为神，不同的用途，金子有金子用途，宝石宝石用途，檀香木都各有不同的用途，你要都为神用，不同用途都为神，那就好了。这边就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段。所以这第一段不是首先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渴，要追求，更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求根本，求圣灵，而不是只求恩赐。而且恩赐是为了教会，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两边一样啊，不为己求，舍己相顾，不为己求，舍己相顾。不要为自己求，要舍己相顾，也就是要追求主的爱啊！因为接着一章十三章就是让我们追求最大的恩赐，要追求爱。那我们现在看这边啊，从第十二节开始，所罗门王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啊，另外呢，照他一切所求的 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臣仆转回本国去了。那这一节就是结束讲到十八女王，十八女王所以蒙恩，就因为她可慕，她不嫌麻烦不远从地界而来，所以她得到了恩典。而且这最后一节就是她怎么回去的，就超过她所求所想，她一定啊，你这么丰富，你也给我一点。她跟所罗门要，所罗门是比他所要的还要多多给他，所以我们祷告也是这样，是吧？神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给我们，只要我们真的这么样向主来求啊，我们常常是根本连求都不求，那神怎么给你啊？神要把恩典给我们，常常是超过所求所想啊。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大家听我读啊，三章的二十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就你要求，你要想，你要真的这么求，你求了，他不但给你，而且超过所求所想。地上的所罗门王尚且如此，因为所罗门东西多极了嘛，是吧？金子银子像堆的像石头一样，是的，所以他就大方极了给他，何况我们天上的王。匆匆就超过所求所想，要给我们，这就是十八女王蒙恩。下面就讲到所罗门，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的，666就是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说明所罗门毕竟是个人呐、啊，是吧？他是一切都给他丰富，给他尊荣，给他智慧，他很没有个知足，每年还要得这么多金子，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亚拉伯诸王和属国的省长所带的金银给他，你就知道他多少了。不但666，还比666还要多。那干什么用呢？没有用就做什么？就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啊，下面呢又打成盾牌，挡牌盾牌就是大小之别，大小。我们要把神的诚实当作我们的大小盾牌，我们要把主的道当作我们的盾牌。信心当着我们的盾牌，所罗门呐、啊，金子，他就是靠金子，金子有了金子万无一失，有了金子就是盾牌，就是挡牌，哪个仇敌来敢打我？人家盾牌挡牌都是什么？以顶多是铜铁的吧，他来个什么金子的？那考究该考究了，结果怎么样呢？造了不少，锤出来的挡牌200面，每一面。金子600克的，这个盾牌300面，一共是500面，是不是？每面金子300克的，盾牌小一点，都放在一般的灵宫，一般的灵宫就是军库啊，放在那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告诉我们，到罗伯安的时候，通通被掳啊，全部都被夺去了。所以你为自己，问题是你为谁？因为你自己所造的再好再美，结果留不住，存不住。到所罗门在他儿子的时候就完了。下面他又做了一个象牙的一个包金的一个大宝座。我看所罗门就是有这个心，我永远坐在宝座。一个人就是有权欲呀、啊，我永远在那做宝座，做大宝座。他没有让神做宝座，你再大也没用。后来不也通通被掳，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他最完全的，到他那一层不就到上面就是第7层了？实际都是人工，又是有金脚凳和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6个不就是12个吗？一边2个，6层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1个，右边1个，你不祭邪，结果你做不了宝座，你必须要祭邪狮子嘛，你要有祭邪的心。我们今天依然让神做宝座，所罗门没有这样，列国就没有像他这样做的。所以今天神的宝座在天上，都亲眼看到你所罗门做这些事情，他的一切银器都是金的，黎巴嫩的灵宫里面一切的器皿都是金金的，你看看考究吧。所罗门年纪银子都算不得什么，银子都不值钱，算不得什么，太多了嘛，太多了。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市去，这个他市船只3年1次就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你说这些不是观赏啊欣赏啊，都是为玩乐，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所罗门以后就是渐渐的就是往下坡路走世界的路，为个人享受。 猿猴孔雀不是玩乐吗？你说还有什么用处？最后一段，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言，就是说他一时之间蛮有恩赐，智慧简直胜过天下列王，人家都来见他，都来听他这段话，代表有恩赐，了不起。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金线、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以所罗门是丰富了再丰富，人人都听他，听他智慧的话语。其实财宝智慧都是神给的，他开头的时候他很谦卑，他就求智慧，结果神说你不求的我也给你，给了他以后他没有真正的能够谦卑的像大卫一样都奉献给神，他没有这样的态度。所以下面就说到他的车马，那还不是他拼命的买呀，为自己增添的，有套车的马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直到腓力士啊，到腓力士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都是石头，香柏木都是像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还赶呢，还要呢，这不是求三多吗？这所罗门啊，最后就结束了。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先知拿单书上，书上和示罗的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和先见异多论尼巴的儿子伊勒潘的末世书上。所罗门做完40年，虚空的虚空，样样都得到，如果没有得到主就是虚空了、啊、所以最后写的一本书就是传道书，所罗门亲自写的。日光之下，人在日光之下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一切所做不过是捕风捉影，所以不为主都是虚空。你信不信邪，你增三多、啊、结果呢，结果就是把自己毁掉。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以罗波安接续作王。到罗波安的时候，那么国家就分裂，这就是所罗门这一生。对他这边来，我们看接下来这个12章啊，从12节以后就讲到身上肢体的比喻，肢体的比喻这段也很重要。不但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本身就是身上的肢体，每个人功用不同的，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脚，有手。我们看一下，所以保罗真是把教会呀、啊、是一个属灵的机器讲的这么样的透彻，目的是让我们彼此相关，彼此相顾，彼此相爱，痛痒相关，而不要像所罗门一样只顾自己，只为自己追求。就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就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是吧？就基督的身体嘛，所以基督也是这样，两边相对。我们是同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基督是头嘛，我们是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就是说基督的身体也同样是这样，同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对的，那边就是施法女王蒙恩呢、啊。施法女王是什么？蒙赐丰富，远超所求。你再丰富，你不要忘记你也是身上的肢体，你要关心别人，你自己蒙恩多了，丰富的回去要带给别人。我们常常像施法女王一样，我们是很蒙恩回去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所蒙恩也带给别人，叫别人也和我们一同蒙恩，因为我们同时基督的身体。12、13、14，我们看，我们不就是犹太人、希利人，是为奴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就是说，我们大家重生得救那一天，我们就进入了基督的身体，成了一个身体，教会的一份子。是借着灵洗，圣灵的洗，实际就一次。现在灵恩派说天天要受灵洗，其实从这里看不是这个意思，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圣子园不是一个肢体呢，是许多肢体，就不同的功用。这两节圣经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位圣灵非常要紧，隐于一位圣灵，就是我们大家同得圣灵的好处，借着圣灵重生。我们重生怎么重生呢？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对着那边每年得666，你是得666要紧，你还是得圣灵要紧？那边是得了属世的财宝，又是金子又是宝石，是吧？这边呢有份基督的身体。今天你不管是哪一部分的肢体，最宝贵的是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借着圣灵的洗使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得圣灵。十四，这边一个身体互为肢体啊，原不是一个肢体，身子不是一个肢体，什么意思？身体不是一个功用，难道大家都做耳朵啊，大家都做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身体互为肢体，对着那边去，不顾百姓，只贪金子。所罗门就是没有顾到肢体，百姓就是他的肢体，他只顾自己。这边告诉你要互为肢体。十五十六，是不是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耳朵也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凭自己脱离这个身体。你每一个人，你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你能脱离吗？你不能脱离，你不能因此说我不属身体。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的一举一动就是脱离身体。他怎么样？打成金盾牌，一切为己。这边是岂能只顾己啊？应当互为肢体，应该这么说，互为肢体，岂当为己？你怎么能只顾自己呢？是哦，你这盾牌打了这么多，他没说我金子多了，我分给百姓一点，他根本没有，不顾百姓。所以到所罗门一死，这些百姓痛苦的来到罗波安面前。哎呀，你父亲叫我们做重做苦工啊，负重恶呀，只知道叫人劳累。所以这个所罗门真是不顾百姓，是吧？所以这个肢体生活就告诉我们，你要做所罗门，你就不能过肢体生活。一切为己，打金准牌，这边互为肢体，岂当为己啊？不能为己。十七到十九，大家看，若全身是眼，从哪里能听呢？那这点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自己的恩赐是只有你就行了。我们叫互为肢体，什么意思？彼此相需，彼此服侍，哪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你看哪个恩赐都是宝贝的，都是必须的，都是重要的。不要分门别类，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你能够十七节啊，你能够全身是眼吗？哪里能听呢？全身是耳朵，哪里能闻味呢？你鼻子都不能少。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这个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所以这几节圣经两边相对，就是肢体相助，我们彼此相助。你眼睛看到了，你还得脚过去，手还得去伸，那你才吃得到，嘴还得张开。手不帮助你，拿嘴去舔桌子，你还得手来帮助你。叫肢体相助，叫彼此相需的意思。对着那边所罗门为所欲为，又要造大金宝座、象牙宝座了。两边相对，这边是顺从神的安排，这个肢体你要顺从。上帝把你安排成个鼻子，你就做鼻子；做口你就做口，做眼就做眼。顺从神的安排，那边是应该让神做宝座。那边是凭己意做宝座，对，在这边就是不随神的意思。你凭己意做宝座，你就等于不随神的意思了。你愿意怎么？就你眼睛好，你就都做眼睛，你就否定了别人的功用。所以保罗讲这比喻太好了。那边是制造象牙大宝座，对，在这边就尊神的主权智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尊神的主权，那你觉得彼此配搭的非常好。人家来到我们中间，看见你们啊，坐着坐啊，这些干的干，忙的忙，祷告的祷告，守望的守望，说的说，谈的谈，讲的讲啊，互相成为一个机体，整个一个身体啊，尊神的主权智慧，那边是制造象牙大宝座，那真是为自己了。再看二十二十一。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就是不能分门别类，就是要在都在主里合一。那边是奢侈享受为己，又是猿猴吧，又是孔雀吧，那不是奢侈享受吗？为自己，这边都在主里合一，大家都彼此相需呀、啊。身子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用你，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你只有头，你没有脚，你怎么走路？你没有脚，你说你哪都不能去，所以两边相对啊。 这边就看重肢体的功用，我们要看重肢体的功用。我们的肢体这次来给我们、给我们、这个搭车，是不是？这个做缝纫，帮了我们好大的忙，好大的忙啊！我是会做，但我也没有时间做，这不是肢体的功用吗？不能缺少，就是不能缺少。看重肢体的功用，那么是因为贪得珍宝，那你根本就不看重嘛，只为你自己，只想自己。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不可少，身上肢体我们看到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得着俊美，要这么关心。那面就是才智胜天下列王，好了不起啊，所罗门才智，他的财宝和他的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对着这边来呢，无视软弱的肢体，那你就不对。你恩赐再大，你不能不关心软弱的肢体，无视软弱的肢体。那么都来求，我们是个大考验。人家都来见你，真是个大考验。求见王还在求呢，我们来求着，我们来见你。所有的王，不但十八女王来，你天下列王都来。所以所罗门越来越骄傲，越来越无视软弱的。你别看你又体面又俊美，但是神说那不体面的要让他体面，那不俊美的给他加上俊美。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所罗门恩赐空前，这边让你关心弱智。我们人常常有某一方面有一点长处，老去跟人家短处去比，你应该你的长处，你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比，那你就越来越谦卑了。我们都不能缺少。昨天我们的同工忙的这个柱子，本来我想得找人拿下来，他老先生就给干好了。你看，费了这么半天的劲啊，出汗出力，不能少啊！恩赐空前，你要关心弱智。那么大有恩赐传道，这边要顾念不体面的，这是23节啊，你要顾念不体面的，上帝让你顾念那不体面的，不体面就是我们中间最软弱的，又不大可爱，不大可爱怎么的，把它扔出去啊？上帝没有这个意思，是吧？你还要顾念这个不体面的，使他体面起来，他不俊美。有人真的外面就是一点不可爱，实际他里头也有可爱的地方，你去细查吧。顾念不体面的。24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得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缺陷的肢体。你看见，这是神配搭，神配搭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加倍的体面给那个缺陷的肢体，缺陷的。那两边相对，这边就加倍体面给缺陷的，那么就列国送来丰富财宝，给你送这么多丰富来干嘛？那你就是来什么、来给那个不体面的，给他加倍，加倍的让他体面起来。我想这是属灵的意思啊，我们丰富极了，你要想到那些个贫穷的、软弱的、不体面的，让主来装饰他。这边是神配搭，那边呢对所罗门来讲是神试验，神考验你了，列国都来看你，你大有恩赐，你传道，你了不起，神配搭，神试验。25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就是所罗门最需要的，也是今天你我应该需要的，总要彼此相顾。那面是什么？那面是所罗门为己增添车马，一群群又都赶来了，人家给他送来，自己也多囤车呀，囤马呀，实际上囤，为己增添车马。对的，这边告诉你，你所罗门应该怎么样？所以所罗门也代表我们每个人呢，让我们应该肢体彼此相顾。因为所罗门只为自己，对的，这边就是分门别类。当你只为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分门别类了，因为你突出自己嘛，只有自己对自己好。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一同快乐。所以我们叫做痛痒相关， 有一个自己难过，你心里也要陪他难过，他快乐你要跟他同乐。罗马书是二章，与喜乐的人什么同乐，与爱哭的人要同哭，这个不容易做到、可能同哭还好点，同乐我就乐不出来了，要同乐同哭。所以两鬓相对，这么叫彼此痛痒相关，彼此可能这时候我正忧愁，你正快乐，那也要痛痒相关，是吧？那便是一时同管诸王，那你不过一时。我们再接着看啊，二七接了个二七二八啊，你们做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各自做肢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大家要各自发挥个人的功用。你会开车，你开得好好的，我们大家方便的多嘛，是不是？主也赐福你，我们大家特别为他祷告，是吧？让他有智慧，啊，让他能够精明，让他圣经也读得进去，不要一开车灵性受亏损，那哪个都敢坐你的车了，是不是？各自做肢体，神为教会所设立的，下面就讲到这样各样不同的恩赐了，跟以弗所书说有些区别。以弗所书主要的讲到五个恩赐。这里呢，教会表示说整个的整体教会，不但是传道人，是指的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广义来讲他讲了更多的恩赐。最后就讲到说方言，是我们先二七节两杯相对吧，两杯相对各有不同的功用啊，就是这边是应当各自做肢体，那边是各有不同的功用。这各有不同的功用是什么意思呢？在所罗门的国度里面，你做什么的都有，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也有很多臣仆，各有不同的功用。那当然指的什么呢？那边对那边就是有极多的银子和香柏木，银子香柏木都有不同的功用，有各有不同的功用。那对在这面都是基督的身子，虽然功用不同，但都是基督的身子，所以要彼此各自做肢体，就自己各自要发挥自己你那一部分肢体的那个功用，要发挥出来。那么二十八节主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边是赐属灵的恩赐，是神为教会所设立的，神设立的，就是说神赐下来的，借着圣灵赐下来这些个恩赐，这不不同的恩赐吗？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其次他讲的前面三个是主要的，这是传道人，其次呢行异能的，再其次得一恩赐一病的，还有帮助人治理的，说方言的，这是各种不同的恩赐，所以这就是两杯相对，一切为教会。你恩赐虽然不同，一切为教会。所以两杯相对，一面是赐属灵的恩赐，都是为教会，那面是什么呢？那面是啊，这个别人都给他赶马群来了，那面就是属靠属地势力，一切为自己，这不同啊！你靠属地的势力，马群给你赶的越多，你越得罪神，因为你为自己增多。所以一面是我们蒙赐属灵的恩赐，那我们要靠圣灵啊，来发挥主给我们的恩赐。那面是靠属地的马啊，所以神不喜欢我们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让我们敬畏他，仰望他的慈爱。再看二十九节。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岂都是得恩赐得医病的？或者是岂都是说方言？可见的说方言不是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说。岂都是翻方言吗？翻方言里很少，甚至保罗说如果不能翻出来，你们就在家里自己说，不要在教会里讲，人家听不懂，以为你怪怪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二九三十啊，两杯相对，恩赐各有不同。对他那边就是一生别无可夸，你说所罗门夸什么？我看他只能夸自己软弱失败亏欠主，一生别无可夸。这边恩赐各有不同，一面是在恩赐上追求，因为什么？这里告诉你各样的恩赐不同啊，所以应该这么说，非在恩赐上追求，我们不要只在恩赐上追求，神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 但你不要单在恩赐上追求。对的，那边就是所罗门特别讲的，他做王40年，他所有的事情都被记载在先知的书上。这什么意思呢？年老偏斜得罪神。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所罗门就是做出恩赐。所以这边对的，这边来就非在恩赐上追求，你不要在恩赐上追求，你追求来追求去，结果害了所罗门了。年老偏斜得罪神，恩赐越大越容易偏斜。为什么？人人都知道你了，所以列国都送漂亮女子来，我们的公主、她的公主、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的公主都送来。所以所罗门心里想，又不是我要的，他们都送来了，好了，今天大大偏斜，1000个妃嫔。所以这就是年老偏斜得罪神。所以对着这边告诉你，非在恩赐上追求。最后一句，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比起以上的恩赐来讲，那更大的恩赐就比下面以前的一切恩赐都大。你可以做使徒、先知、教师、战士，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13章所告诉我们，爱，爱就是最大的恩赐。要追求，要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我先经讲最妙的道，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妙的道就是爱的道，爱的真谛，这两边相对。切求最妙的道，那面就是未得赐恩的主，赐未得赐恩的主没有得到，所罗门没有得到，一生追求恩赐才是，这就是所罗门一生呢，他追求什么？他追求恩赐才是，财宝是势力，就是靠车马。那对他见面就保罗的嘱咐，当切切求更大的恩赐，要切切求更大恩赐，要当切切求更大的恩赐，不要像所罗门一生追求恩赐才是。所以我们的总结是啊，是什么呢？我们当求赐恩赐的主，我们当求赐智慧的主，而不是只求智慧，只求恩赐。因为这一章专门讲恩赐，恩赐是重要的，但是你更要追求赐恩赐的那一位主。你得到主，得到一切，也叫我们明白身体的功用。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要彼此相顾，要彼此配搭，不要只顾自己，要痛痒相关，要互作肢体，那也就是追求爱的道。所以所罗门的失败是我们的警戒，到今天为止，明天就该讲到他的儿子罗伯安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大小伦的中心是渴慕追求，舍己相顾，正罪免害。渴慕追求，舍己相顾，正罪免害。